我们这堂讲蒙慈爱的儿女，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我们要做新造的人，我们要重建跟人的关系，跟神的关系，还有跟自己的关系，我们要跟神和好，这些都要有一个前提。基督徒一定随时要有认识，就是我们如果要在属灵的路上有任何一点的进步，都需要恩典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，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不是被虐待的儿女。如果一个在幸福家庭被爱的孩子是比较正常的，一个被爱的人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如果不是始终是领受神的爱，我们付不出来的。很多的教会，很多基督徒的困难、危险、麻烦，都是忘记了恩典。我们很容易走律法主义的路，就是你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，我们要做的事很多，但是向神寻求力量的地方太少。这仍然是借着圣经的话，借着耶稣给我们的救恩，使我们多知道自己是蒙恩的。那么做一个蒙恩的人，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也总是又想到是基督为我们死。如果你只想到神给我多少钱，神给我多幸福的家庭，神给我这些，所以我才蒙爱，那我们都不会觉得自己蒙爱。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家庭不够理想，我们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，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够多。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神把他的儿子舍了给我们，那么我们就能凭爱心行事，我们就能够爱人，我们就能够在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的生活是比较怨还是比较感恩的。对不起，我也再一次不是谈政治，你看中国的近代史写法，就是我们是一个被欺负的民族。事实上是不是？可能也是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想到我们是被欺负的、被伤害的，这个杜斯托尔夫斯基的一个有名的小说《被伤害和被侮辱的》，我觉得这两个形容词在中华民族的身上很多。被伤害是 通常指 physical 生活那个身体上面的，被侮辱通常是指精神上的 spiritual 的 psychological 的。帝国主义，亡我之心不死，人对我们都是要伤害、要偷、要抢、要害，就这种被迫害的意识，我看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有，这文明古国可能特别多，人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种族都有他的优点、缺点，都需要上帝的救赎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很有一个很强烈的我们被伤害，然后有朝一日要扬眉吐气。我不谈政治上的事，我是在讲到信仰上的事。你需要，不管你过去，不管你的家族、个人、团体过去的经验是怎样，各位，伤害一定有，痛苦一定有，冤枉委屈也一定要有，一定会有。但是你需要认识上帝，当你认识上帝，你知道你是蒙爱的儿女，那是有福的。我从小到大也有是很强烈的自卑感，也有很多的抱怨怨言，但是越认识主也越觉得自己是幸福的，我是有福的，我是蒙爱的，我是被拯救的。不仅是上帝对我这么美好，上帝的拣选和恩典，而且是上帝在我的家庭、在我的社会环境里面，甚至在我许许多多自己所犯的错误里面，神还是爱我。各位，你认识你是蒙慈爱的儿女， 你认识，你会数算主的恩典，这是你要继续不断成长，包括寻求神所必要的，而且是充分的条件。那么今天跟各位就分享一个旧约的故事，从这个旧约的故事里面来勉励大家，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。被虐待家庭长大的小孩，可能生理心理都会有很多不健全。被虐待家庭长大的小孩，可能容易去虐待人。被虐待的媳妇将来长大，可能会成为虐待人的婆婆。被虐待被伤害的那种报复，那种仇恨，那种思想是不容易抹去的，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。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是被上帝拯救，被上帝爱了。我要讲的人物，先讲一个男的，然后再讲他后面的那个英雄。这个人物呢，你们不大熟悉，是犹大。不是卖耶稣的犹大，是约瑟的兄弟犹大。在约瑟的故事里面，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讲到约瑟好了不起啊，上帝怎么样使用。可能我们对圣经人物最熟悉的就是约瑟了，他怎么做梦，他怎么解梦，他怎么做人家奴隶，他怎么在做奴隶里面啊，神给他力量让他能够成为管家，怎么又在引诱当中冤枉的被关在监狱里面，怎么样在监狱里面又因为与主的同在，或主与他的同在，他能够得胜克服种种的困难，怎么样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在成为埃及的宰相之后，那就是我今天需要提醒一下的，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之后，我们知道啊，他所有的痛苦就没有了。神借着法老给他极尊贵的身份，神给他极尊贵的丰富，神给了约瑟这么丰富的这一切。好，他做了宰相，他苦日子结束了。在创世纪第41章里面讲到说，约瑟的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的名字叫马拿西。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记了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以法莲我不去多谈，马拿西我谈一下。约瑟的第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，就是神使我忘记了。这很了不起，这也很难得，这也是我很羡慕的。我们希望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，这个包括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有爱的人的特点，爱不计算人的过。那个计算那个字，有思想，有喜悦，有默想的意思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常常在不在想甜蜜的事，还是你常常在想委屈、可怜、伤害的事。你是不是常常记得父母或者是谁对不起你的事？我觉得我们很容易成为这样的人。我们对好事是不大记得的。不信，我们现在发一张纸，请你把你老公或老婆的优点写出来，对你好的地方写出来，就跟我们现在每个人做3分钟见证神对你的这一年的美好的事。哎呀，写不出来。发一张纸，一支笔给你，请你把你老公恶劣对不起你的地方写出来。哦，一张纸不够啊。就是我们要讲到自己的委屈、倒霉、可怜，不管是在家里面或者是社会上，包括在圣地亚哥。哇，圣地亚哥叫你痛苦的，哦，太热了，居然是90度。哦，我们台湾来的99度都不觉得怎么样。就是我说的嘛，穷 他的司机很穷，他的厨子很穷，他什么都很穷。啊，我们常常忘不了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一个属神的人能够忘记，能够靠着主的恩典，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。愿过去神在你身上加的一切的磕痕都变成是甜蜜的，那个疤痕，那个伤痕是一个爱的记号，十字架的钉痕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这个你是约瑟你也办得到，现在变成宰相了，现在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，哇，权力荣耀富贵，而且我相信约瑟的家庭看起来也很幸福，他也没有别的女人，他也不像大卫有那么多丑事，他的两个儿子马拿西以法莲看起来也还算孝顺，法老对他始终好。约瑟这个时候30岁，不过我要你记得另外一件事，上帝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，我不再去想到我被我哥哥要杀的时候那个可怕的情形，我不去再想到我被卖作奴隶那个痛苦的日子，这些我们在讲约瑟故事的时候恐怕都没有多去想。在诗篇105篇18节讲到说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。我们大概很少想到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是一个17岁的年轻人，他各位不妨想想，您从台湾或中国来美国的时候，如果你一句美英文都不会讲，如果人是把你当奴隶，你说我就是奴隶啊，我帮教授做工都像奴隶一样，不过还没有脚镣铁链嘛。约瑟真是奴隶，我们当中恐怕没有人有过做奴隶的经验，虽然我们当中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可能还会唱那个歌，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，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歌了哈。奴隶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奴隶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被人家打，被人家斥喝，被人家当牛马？约瑟就是，约瑟原来是天之骄子，约瑟原来是父母眼中的宠儿，3000宠爱在一身，现在他是奴隶，他不懂这个国家的文化，他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，他被轻看。一个曾经是北大高材生的，如果来了美国被当掉了，那是很大的羞辱。如果你从来就没有得过第一名，像我从来都是最后一名的，就没有什么羞辱，因为已经习惯了。你曾经沧海就难为水了。约瑟很痛苦，诗篇105篇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，那是很痛的。你带过铁链没有？那是很痛的，那精神上折磨是很重的。那我们圣经也没有跟我们讲，我们只知道耶和华跟他同在，他仰望主，神拯救了他。他什么时候从一个带链的奴隶变成那个家的管家，我们不知道，神怜悯他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学埃及话学得多快，想来很快很流利，那么他越来越亨通，但是不久又再一次被打击。他持守他的正直而被关在监狱里，他持守他的贞洁而被人诬告。各位，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我们中国人可能很多亏可以吃，很多难可以受，但是士可杀不可辱啊。我们最怕的是面子受到伤害，而约瑟面子受到伤害，他被侮辱，然后被关在监狱里面，然后被关在监狱里，如果不是他平常表现好，他应该是会被处死的。然后可能再一次诗篇105篇讲的脚镣铁链伤到他，戴这些手铐铁链都是很容易受伤的，事实上必然受伤的，因为那个东西很磨人。不过最受伤的恐怕是神的话，是 诗篇讲耶和华的话试炼他。什么叫神的话试炼我们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但是神的话常常试炼我们，试探我们，折磨我们。譬如说神说我爱你就爱你到底，这会折磨你。就像你老公或者是你亲爱人说我很爱你，但是他让你的环境是那么的不顺利的时候，那是很折磨的。神的话给约瑟应许他将来要如何的荣华富贵，那话就折磨他。就跟我们平常信靠主常常最艰难的事，就是神的话跟环境是这么的不一致，为什么都没有实现。求主加添信心。好，终于17岁的时候被卖作奴隶，他30岁经过13年的折磨，他变成宰相了。神使我忘记我一切的痛苦。但是另外有一件事让我们知道他是痛苦的，神并没有让他忘记，或他自己没有忘记。马拿西的意思是忘记，忘记痛苦。好，我也很鼓励我们能够忘记痛苦。就像我们说的，爱不计算，不纪念，不记得恶。不要一天到晚记得别人对我们的伤害，让我们多记得神给我们的恩典。这是蒙慈爱的儿女。很多华人实在像被虐待的儿女，不像蒙慈爱的儿女。我说他有什么还痛苦呢？因为他说神让我忘记我父的全家。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？约瑟做宰相以后为什么不去他家？你应该问这问题的。约瑟非常爱他的父亲，约瑟见到他父亲以后抱着他父亲哭了很久，他父亲也哭了很久，就是雅各。他们父子是最相爱的，雅各把所有的爱原来都放在约瑟身上，因为约瑟是他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，他其他的10个孩子没有一个好东西。长子流便会上雅各的床乱伦，次子西面、三子利未从小残暴，十几岁的年龄就用诡计杀了事件城全城的人。雅各到晚年的时候还说他们残忍，这两个儿子。其他的儿子通通不成器，雅各只爱约瑟。约瑟死了以后，或他以为约瑟死了以后，只爱约瑟的弟弟便雅悯。约瑟是被雅各所爱的，约瑟也是比较聪明乖巧好，他很爱他父亲。各位，你有没有问一下，约瑟做了宰相以后可以去看他父亲，为什么不去看他父亲？创世纪第41章讲到法老给他权柄，叫约瑟坐他的副车，然后可以巡行埃及，治理埃及遍地。第41章45节，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，他走遍埃及的每个地方。那时候没有苏伊士运河，解经家告诉我们他的车子可以到埃及和迦南的边界，他可能可以遥望到他的家乡。你在美国拿到博士了，拿到工作了，拿到绿卡了，拿到优厚的工作了，你不会想回去看一下你的家人吗？你不会想回去炫一下富吗？你不会想回去报复一下，让他们看一看吗？约瑟忘记他的兄弟，好，我大方，我不记你们的过犯。为什么约瑟这么爱他父亲，他有能力也应当回去，他不去看他父亲？ 非常可能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，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，被鞭打被羞辱的时候，就跟我们被鞭打被羞辱，我们来这里，各位可能你们都没有这些经验了，因为你们都很优秀，我来这里练书是念博士念的非常辛苦，从小就是很辛苦的，所以我会想打篮球嘛，就是这样。很辛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会想 Why am I here? What am I doing here?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？我相信，我希望你在圣地亚哥不会这样啊。如果你在圣地亚哥会这样，将来你在天上也会这样，实在很舒服的地方。我在看，我在想约瑟做奴隶的时候，17岁学语言，被鞭打被虐待，然后很可能他20岁的时候又进监狱，被鞭打被虐待，被我看到监狱文学里面新的犯人进去都被欺负，甚至会被击奸的，我都不知道约瑟有碰到多少伤害过。有的时候终于能够喘一口气的时候，就会想为什么我在这里，我为什么这么倒霉。你看过基督三恩仇记吗？当那个年轻人跟约瑟一样冤枉的被关起来，后来被关到恶魔岛的时候，他没事的时候他就会想 Why am I here? 基督三恩仇记的男主角后来碰到一个老头子，那老头子就跟他一起分析 Why are you here? 他说你想想看，你的被关会让谁获最大的利益。后来就帮他推出他三个仇人是什么，他后来出去就报仇。约瑟恐怕也会想为什么我会到埃及。各位可能你没想过，因为我们基督徒通常不大有脑筋可以用的，但是我就帮你们想一想，对不起请原谅。约瑟会想到他是他哥哥要杀他，他哥哥要卖他，是他哥哥害的，这个不稀奇，他向来知道他哥哥不喜欢他。但是约瑟也会想到一件事情，在创世纪37章，以色列就是雅各对约瑟说，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，就回来报讯给我。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，他就往示剑去了。约瑟的祸患因为他哥哥引起的，他会去找他哥哥是他父亲打发的。他父亲打发他去之前，父亲对约瑟非常的生气，因为约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父亲会跟他下跪。圣经上讲约瑟的父亲就生气，之前做梦的时候讲出来他哥哥是对他越发恨他，然后当他梦见不只是他哥哥会跟他下跪，他父母都会跟他下跪的时候，父亲就责备他，下一件事就打发他去他哥哥那里。各位我只能推测，约瑟在很痛苦的时候他会想，我为什么这么惨，被我哥哥卖的，我为什么会碰到我哥哥，因为爸爸打发我去的。我看到很多的解经家说，约瑟会猜想他被卖是父亲跟哥哥联合的事。各位对不起，你可能不这样想，但是我再想想看，就是我问的问题是约瑟为什么不回去，而约瑟没有回去，约瑟有能力回去而没有回去，约瑟有能力去看他哥哥看他父亲，他没有回去。我想解经家的推测是对的，约瑟猜他的被卖是哥哥和父亲联合起来做的事，这叫他太痛苦了，所以我忘记这件事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约瑟不再想他的父亲，不再想他的家人，然后 过了八年或九年，前七年是丰年，第八年荒年开始了。荒年是全世界都有，包括迦南地。圣经上说雅各就是以色列，就是约瑟的父亲，就派他那十个不成器的儿子去埃及买粮。不成器，因为圣经上讲雅各听见埃及有粮，就对儿子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你看他的十个儿子就实在是不像样，没有能力做好事，只有能力做坏事，没有东西吃了，看起来他们就是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各位，教会很多时候也是这样，就是大家看，哎，谁会去清那个垃圾啊？谁会去搬那个东西啊？或者是英文流行讲一个 elephant room， 有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大象，没有一个人看到。就各位，有的时候我们家的老公啊和儿子就会这样啊，家里很多垃圾应该到了，没有一个人看到。约瑟的哥哥们知道有困难，也知道解决之道，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办，大家都在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这是懒人的特点。雅各说，你们干嘛你看我，我看你啊，相看两不厌啊，我都知道在埃及有粮食，你们去买一点粮食回来。就这十个儿子不像样，就去了。圣经上讲，他们这个粮食采购团到了埃及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，约瑟看见就认出他们。已经过了21年了，13年的奴隶加囚犯，7年的宰相，20年，1年的饥荒，21年，约瑟认出来了。我不知道当边防官报告说有粮食采购的来的时候，约瑟的心是不是就跳了一下。好，来了，真的是他哥哥。各位，你的仇人让你受了那么多痛苦，被关在监狱里面，脚镣铁链伤害出现了，你现在有充分的机会好好整他一下。你要做什么呢？我觉得约瑟是愤怒的，他的愤怒里面可能因为一件事情他要忍一下。他本来说你们是间谍来窥探这地的，各位，这段话真的像过美国海关一样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我们这每次过海关都像被当贼一样。你为什么来这里？来这里这么久？你住在哪里？这看，我又不是来这里做贼的，我是来讲道的。每次都是这样，我当然我不怪他们了，因为的确有贼过来的。约瑟就问，把他们当贼一样，你们是间谍。其实约瑟要问这个，是要问他家里的状况。当他们说我们是兄弟，弟兄12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在在我们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有了。他们当然不知道那个还在，就在问他们的话。约瑟要知道他的小弟弟便雅悯怎么样，所以他就想了其他计策。但总之他本来是把他们关起来，那是死罪的，后来把他们10个放了，留下一个9个放了，留下一个西面做人质，然后回去说要把小弟弟带来，西面才会放掉。各位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所有的家都是巴金，是巴金小说里面的家吗？所有家都是巴金的家，都是封建社会腐朽下流罪恶的家，每一个时代都是。 所有的社会都是罪恶的社会，有的好一点，有的坏一点，人都是罪人，甚至所有的教会都是罪恶的教会，但在教会里是这个世界唯一有盼望会存到永远的。各位，你不要离开你的教会，如果你不离开主就不会离开教会。有人说我有主就好了，不，你有主一定有主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教会里很多罪恶，神的选民，神的家里很多的罪恶，这个家并不好，这个家也并不幸福，也并不快乐。当约瑟让他的哥哥带着粮食回去，但留下西面了，他们回去以后，他们跟爸爸讲，东西是买来了，但是那个关好胸扣下了西面，要看一下便雅悯。雅各听到这个事说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，你们要将便雅悯带去。然后他们要把便雅悯带去的时候，创世纪42章38节，雅各说，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我的儿子不可以同你们一起下去。雅各讲得出这种话，我的儿子不可以同你们一起下去，你们没有听出来吗？各位，这些人，你们是谁？我们不是你儿子啊！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下去。在雅各的心里面，其他的儿子都不是他儿子，只有约瑟和便雅悯是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这种伤害，爸爸妈妈只喜欢姐姐、弟弟、妹妹、哥哥，就不喜欢我。喜欢读书读得好的，喜欢长得漂亮的，喜欢怎么样怎么样，每个家庭都多多少少有这些问题。上帝的儿女的家庭也有。雅各，我也不知道西面，圣经没有写西面的家人，我也不知道西面在埃及的痛苦，怎么爸爸还不让便雅悯来使我可以被释放。就雅各来讲，西面死在埃及他也不管，他只要有一个便雅悯就好了。偏心呢？你在圣经里不断看到这些事情。就是我说这个事跟约瑟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就是他们没有马上回去，一直到后来吃的东西完了，他们说我们要回去，不过一定要带便雅悯。雅各又再一次说，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。雅各是一个糊涂悲伤的老人，一切都绝望了。感谢主，他还有点头脑。犹大后来劝他说，如果不去的话，我们都要饿死了，便雅悯也要死。好，去吧去吧，那就带多一点礼物去。雅各可能有中国人血统，总知道一定要送礼物，要送红包的哈。约瑟跟他弟弟兄弟就相认了，也见到便雅悯。约瑟很爱这个便雅悯，但是下面约瑟就做了这件事。我们从主日学讲这故事的时候都知道，约瑟就把自己的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背包里面，然后让他们吃完饭带着粮食回去的时候，大家欢欢喜喜回去到边界的时候，就派兵拦下来，你们为什么偷宰相的杯子？他们说，我们没有偷，收。他们居然也就讲大话了。各位，你没有做的事，证据可以发生在你那里，你做的事，证据不在那里。人间常常这样，他们都没有偷，没有一个人偷，但银杯居然就在便雅悯的袋子里发现了。他们通通垂头丧气的回去，约瑟在这里等他们。你们恩将仇报哈，我对你们这么好，你们偷我的杯子。犹大说， 哎，好了，那我们通通留下来做你的奴隶。约瑟说，不要，谁偷谁做我的奴隶，或者谁偷，本来还不敢说做奴隶，可能是死，别人可以平平安安的去。各位，这个时候球甚至不在约瑟的手里了，这问题要怎么解决？约瑟设计了一件事情，让便雅悯是被控告有偷东西的嫌疑的，但是要怎么解决这件事，约瑟不知道了。这件事情我只能这样猜，如果杯子被发现了，约瑟说你们可以回去，便雅悯留下来，然后哥哥们就说好，我们回去了，便雅悯好自为之啊，以后不要偷东西啊。照我的想法，他哥哥们应该这样想的，最起码犹大应该这样想的，我等一下就会讲。因为这家兄弟并不和，圣经里面不说谎的，你看圣经包括创世纪，什么基督化家庭，没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没有基督化家庭。亚当的家庭，哥哥把弟弟杀了，不怎么基督化。亚伯拉罕的家庭，他有三个老婆，也不怎么基督化。雅各的家庭，十二个儿子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什么基督化。大卫的家庭，连耶稣的家庭都是很多仇恨。各位，圣经不会隐藏任何属灵家庭的罪恶。目的不是叫我们悲观的，目的叫我们能够靠着上帝面对现实的。现在如果约瑟说你们回去，而犹大和其他的人没有改变的话，就再见了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故事下面要发展是怎么样我不晓得。约瑟会不会把他们抓回来通通杀掉？约瑟也不知道真相了。各位，整个约瑟故事的英雄恐怕不是约瑟，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犹大。犹大在约瑟说你们通通可以回去，便雅悯留下来，犹大讲了一番话，托尔斯泰说这是人类文学里最动人的，我不敢这样说，但是很动人。犹大哀敬约瑟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，其他的话我就不去多讲了。我们对我主说，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，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疼爱他。那这很正常啊，我主，你问过我们家庭状况，我们跟你讲过，我们有一个父亲很老了，他老年的时候生了一个小孩子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。哦，主人，主啊，你说把他带来，我要看一看。然后我们说不行，这个孩子的命跟父亲连在一起，如果他离开的话，他父亲必死。哦，犹大讲得很对耶，我父亲不能没有这个儿子，离开他必死。你们说，但你说一定要把他带来啊。我们就跟我们父亲讲，我们父亲说了刚刚重复的话，我再讲一次。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们知道我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离开我出去了，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，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，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犹大的话有一个重点，他不断地说我父亲有两个儿子，有一个死了，另外一个父亲很疼爱， 他们父子命相连的，我父亲不能离开这个儿子。他两次说我父亲有两个儿子，这个话不应该是犹大说出来的，因为不是这样。他不应该说我父亲有两个儿子，宰相，我父亲有十二个儿子。他不应该说我父亲有两个儿子，他母亲只生了这两个。各位，你知道犹大的家庭，你知道雅各的家庭吗？雅各有四个妻子，有十二个儿子。犹大在这里讲的时候，好像其他十二个儿子，十个儿子的确不存在，好像其他三个妻子的确不存在，这不是他讲得出来的。各位，我希望你不要有这种想象力，因为这种想象力很痛苦的。但是如果你父亲有四个妻子，如果你是第三房第四房的，如果你从小长大看到你父亲不喜欢你，喜欢大房的儿子或二房的儿子，如果你从小不但看到你父亲不爱你，不喜欢你，不喜欢而且偏爱那两个，而且你看到你母亲被你父亲伤害，你是一个愤怒的孩子。犹大应该是这样的，因为犹大的母亲是利亚。圣经讲到利亚生四个孩子的时候，雅各恨他。我们中文圣经翻雅各对利亚是不宠爱的，但是小字有讲不宠爱，原文作恨。雅各很讨厌利亚，也就是犹大的母亲。各位，这个家庭里面哥哥会把弟弟卖掉是有理由的，因为这个父亲很偏心。所以犹大是很不正常的一个人。但是在这段话里面奇怪了，犹大对他父亲没有恨，对他弟弟已经没有嫉妒了。犹大讲这一番动人的话都在讲，我只念了一点点，这番动人话在讲说，宰相啊，请你可怜我的父亲，宰相啊，请你可怜我这个弟弟，让他回去。犹大甚至说出一段话是旧约里面可以预表耶稣的，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一同上去，若童子不和我一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？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弗洛伊德说人都有杀父娶母的那倾向，我不知道犹大对父亲有没有很大的恨，但是我再一次说，当犹大的母亲利亚被他的父亲被雅各恨恶的时候，犹大这个孩子我们看得出来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一个聪明的人，聪明的小孩被虐待被伤害产生的邪恶很可能会更多。但在这里他为什么变成，对，约瑟的被卖也是出于犹大，犹大不是一个好人，但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善良，为什么这么体贴他的父亲，为什么这么体贴他的弟弟。他应该最高兴看到这一幕发生，就是他弟弟偷了东西然后被砍头了，然后他哥哥他爸爸回去报告消息，老爸你儿子死了，他爸爸心脏病发了，他高兴死了，拿了一笔遗产。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劝埃及的宰相释放他的弟弟，甚至他自己来做奴隶？你们要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我们不是被虐待的。人能够爱人，人必须被爱。犹大从一个愤世嫉俗的孩子 把自己弟弟卖掉的人变成一个有爱心的体贴的，我觉得是因为一件丑事，这件丑事可能也是一件美事，必定是一件美事，是我们很难启齿的，是我们在逐日学里都不太讲的，是我们会跳过，在约瑟的故事里跳过的。这个故事就是犹大和他媳妇他玛通奸的事，这件事改变了犹大，这件事让犹大从一个邪恶变成善良的人。对不起，我必须用这么重的字眼来讲。这个在创世纪38章，当约瑟被卖了以后，犹大娶了一个女人，在第38章第2节，这个女人一个迦南女人，娶她为妻，然后生了3个孩子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，但是这是一个迦南女人。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人，表示犹大也不是一个好人。本来以色列的后裔都不应该娶迦南女人，但是犹大显然很好色。然后犹大管教孩子也管教的不好。这个老大呢，是一个很恶劣的人。他娶了一个太太叫他玛。犹大的长子叫尔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哇，这儿子相当的坏。圣经里面很少讲到说一个人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神就叫他死了，有这么坏？很少。那犹大就对老二说，你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敬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老二也很坏，也很自私，他不想做这个事，因为生了儿子是归在 老大的名下，他就拒绝跟他的嫂嫂同房，耶和华也叫他死了。犹大不会去反省他两个儿子不好，也不会反省他自己教养不好，他只觉得这个他玛有克夫命了，就很自私的说，你回家守寡，我不会养你，你爸妈养你，等老三大了可以跟你结婚了你再回来。你看这个人自私到什么地步，既不给他玛自由，也不负担养他的费用。后来示拉长大了，老三长大了，犹大怕老三又被克死了，不把他玛跟他结婚，然后不久他自己的妻子也死了。在创世纪38章12节，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。哎，各位，这句话真是讽刺极了，老婆死了就得了安慰。犹大没有什么爱，这句话其实意思就是说，犹大老婆死了没有多久，犹大就不难过了。不难过怎么样？各位，男人老婆死了不难过了，就要找女人嘛。犹大不是一个好爸爸，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不是一个好公公。好，14节，他玛哈，就是这个女人，迦南的女人，见示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她为妻，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伊拿印城门口。犹大看见她，以为是妓女，因为她蒙着脸。犹大就转到她那里去说，来吧，让我与你同寝。她原不知道是她的儿妇他玛。他玛说，你要与我同寝，把什么给我呢？好，各位，犹大就想女人了。他玛看到自己的公公不把老三给他做丈夫，各位，你是他玛，对不起，你是他玛，你会做什么？本姑娘真倒霉啊，嫁到这个混蛋家庭，第一个老公坏蛋，第二个老公又坏蛋，死掉了，然后公公又坏蛋，不把老三给我，那你能做什么？什么都不要做吗？他玛做了一件事， 她假装是妓女来勾引她公公。犹大看到了，以为是妓女，而且下面讲得很幽默。那个他玛就跟他谈钱，你给我多少钱？他说我现在没有钱，我去拿一只羊给你。他说你羊还没送来嘞，羊没送来，你人跑了怎么办？把你的印鉴章、白金卡都留下来。就是那里描述犹大是如何的猴急啊，就把这些通通留下来了给他，就跟他同情。事情办完了，他玛就走了。那么犹大后来就要补送那个羊去，发现人去楼空了，他不会写一首诗啊纪念，没有没有，他会觉得好丢脸啊，哎呀，我的印鉴章还在那个女人那里，他会不会把这些资料给一周刊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电视台啊，那就惨了。过了三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，你媳妇怀孕了，你媳妇做了淫妇，做了妓女，怀孕了。各位，犹大不是好人，犹大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孩子，犹大把他弟弟约瑟卖掉了，犹大恶待他的寡妇，恶待他的媳妇，把老三不给他做丈夫。当他听到他媳妇怀孕了，他第一个反应把他拉出去烧掉。他不是一个仁慈的父亲，他也不是一个公平的父亲，他听到就把他烧掉。他玛要被烧之前，就派人把那个印鉴章啊，不是印鉴章，就是三个犹大最重要的信物。他说：“我公公一定想知道是谁让我怀孕的。”他看到这个就知道谁让我怀孕。各位，这一幕就是《水浒传》劫法场，要砍头了，刀下留人。不过这个刀下留人是他玛自己说出来的。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公公看一看，我公公就知道我从哪里怀孕。犹大一看，什么都明白了，而我们恐怕都不明白。各位，他明白什么？你听到这里你说什么？我们一般讲什么？我们一般讲他玛怎么样，我们讲这个女人怎么样。我想所有的解经家都会说，所有的牧师都会说下流。我告诉你，他不下流。犹大说第一句话，他比我有意。请你注意，他玛和犹大的结合严格说没有淫乱，因为他们都没有配偶，这个时候都没有配偶。犹大没有犯淫乱，犹大不知道这是他媳妇。他玛没有犯淫乱，因为他没有婚姻。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，就他玛为什么做这件事。他玛为什么要冒生命的危险，冒被他不喜欢的，他不喜欢的一个老头子。犹大并不是什么007啊，哇，很英俊很帅啊，老头子。他玛要干什么？他玛这件事干嘛？冒那么大的危险要干嘛？各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能说他玛在这里显出上帝的爱，就是白白的爱一个罪人。他没有任何的责任，没有任何的义务，虽然做媳妇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帮犹大家添一个后，但他现在不可能了。犹大家男人只剩下两个，一个是犹大，一个是老三。犹大不把老三给他，你怎么从犹大家再得这个种？他玛冒了一切的危险羞辱，只是要帮犹大家留一个后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可解释的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犹大看到这个就知道，他以后也没有再跟他同情过。各位，我也当然提醒你，他玛也是耶稣的家谱里的一个人，就是他在这个家是受伤害的，但他对犹大是处处替他想的。 而且没有任何的淫乱，没有任何的性的要求，后来也没有再同情过，他就替他怀孕。我认为这件事就改变了犹大，他知道他被一个圣洁善良的爱爱过。你们要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各位，常常回到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爱我们，我们不善良的时候他爱我们，我们不好的时候他对我们好。这是医治一切伤痛疾病的唯一有效的药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，而不是被虐待的儿女。让我们总想到，总被圣灵光照，你对我们是何等的好，而不是被我们的老我提醒，这个世界对我们是何等的残酷。主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被你善待，使我们也可以善待人；被你的智慧光照，使我们也可以用智慧来对人；被你的正义拯救，使我们也可以以义待人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